啊哈，这里是播客不靠谱呀，我是奇呀，奇奇怪怪的呀。本期节目麦克风依然是由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 BBS 独家冠名赞助。最近周围有一个朋友要买车，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买车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所以我就邀请了我的一个有车的朋友来跟我录这一期的节目，我们有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小陈，然后我呢是一个驾驶证应该有5、6年时间了，但是开车应该三年吧的经验的一个女司机。
可以的，女司机好可怕，所以我们俩都是杀手。然后我们先不说，就是整个买车和买车之后的事情，我们先说一下做梦时期的事情。就是每个人应该都有一辆 dream car 吧，对吧？你也有吧，对吧？
没有的，不存在的。
哦，那好的，你现想两总有吧？
现想，现在想，
对，
啊，可
你就
能
挑一辆。你
我
喜
挑
欢
一
的，
辆，就是我前段时间去做保养的时候看上的比亚迪的汉。
哦，你连 Dream Car 都挑一个这么普通的车是吗？
对，就是这样。我这个
哦，
人就很随意，
特别务实，所
因
以
为
你
我觉
觉
得。
得？
车这个东西就是能帮我遮风挡雨就行了，其他不重要。
但是我们是 Dream Car，你不想挑一辆贵的吗？
不行，你的梦想总得实现嘛，对吧？
哦，行，那你觉得比亚迪汉？哪里让你觉得他很好的？
因为他帅气。
他帅，哦，帅是有点帅了。因为我有一次打那个网约车软件，的确做过那个，是比亚迪里面的那些看起来是要高级一点。
对，你知道，因为我看的车不多嘛，就是我自己现在开的车，相比起来，我就觉得它属于比我的车帅的那种就可以了。
可以，特别务实。那就说一下我的 Dream Car 吧。我的 dream car 比较 dream 的那个就是阿斯顿那个品牌，那里面所有的车都是我的 dream car，但是这种肯定不会实现的这个东西。然后我的另一辆比较务实的 dream car 就是沃尔沃 X40 了。哎，你看过那辆车吗？
没有，
哦，好的吧，我一会儿传图片给你看看，特别可爱。
我跟你说，我看过的车真的不多，好吧？
哦，好吧。所以你偏爱的品牌也就是比亚迪了，对不对？
不是啊，
哦，那你
说
偏
实
爱
话，
的
其他
品
品
牌
牌我
是，
也不了解。
哦，那车型嘞？
车型，其实我喜欢 SUV 啊，比较高吗？但汉其实不是 SUV，
哦，你有开过 SUV 吗？
没有。
那你，我真的建议你不要做这个梦了。我那天去 4S 店保养嘛，然后看了一下。他 4S 店里有很多车嘛，对吧？我就坐了一下那个 SUV，巨大，我坐在里面就是一个渺小的一个人偶。
哎，不是，你确定不是因为你矮吗？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呢，它真的比普通车要大很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
但是你不觉得很有安全感吗？比如说
那。
你台风天出去到积水路段，你就会觉得你显得好像比别人高一点，仿佛你可以开过去。
那你开拖拉机也很高很多呢，
那拖拉机没顶棚呀？
行吧？那你有什么就是在买车之前或者是买车之后觉得某个功能特别好，就是觉得一定要的功能吗？
买车之前我是没有什么感觉，但是
哦，
买车之后，就是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会去那种自动洗车，或者说停到那种机械师傅会随时会把你给要把你的车给吊上去的那
啊，
叫什么？
对。就立体车库，
立体车库，就那种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后视镜不能自动收起来这件事情非常的烦人，就是你一定要
哦，
下车去把它收起来，然后再走，然后呢，你去把那个车开出来的时候，你还得先把那玩意儿掰下来。如果你忘了的话，可能就开出去了。
哦，可以的，所以没有这个功，你觉得这个功能是很非常非常必须的，是吧？
是的，
哦，
简直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那我的车就是有这个功能，所以，好吧，它的确很重要，但是我可能更想要的功能就是那个座椅加热，因为我特别怕冷，我这个冬天觉得这个车实在太冷了，我连那个开空调那 几分钟的时间我都受不了，我觉得冰冷冰冷，所以我很喜欢就是加热三件套这种功能，但是我的车是没有的。
加热三件套，我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境界。
好吧，哎，我
我
觉
现
得
在
那
境
个，
界可能还在基础功能里头。
哦，但是我觉得那个什么屏幕也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是个很看重这种颜值的人，我觉得有个屏幕会很酷，没有屏幕的车我之前都是不考虑的。
你像那种现在那种特斯拉那种大屏吗？
哦，不是，不是那种大屏，我不喜欢大屏，这里要声明一下，我不喜欢大屏，我喜欢就是精致小巧的那种，就是不要很浮夸的那种，像理想，你知
现
道
在
理
哪
想
有？
吧？
我知道啊。
就是它那个副驾都有一块很大的屏，对吧？然后它整个内饰，所有人都夸它说特别的豪华，然后在我眼里那个就是很土。这里没有贬低理想的意思，就是我的审美就是这样子的。
不是，我也觉得挺好看的呀。
哦，但我觉得他那个太浮夸了，就是没有必要，你知道吧？可以，但没有必要。
就是用不起来嘛。
对，而且整个就显得这个车有点不伦不类，怪怪的，好像这个车是用来蹦迪的一样。好吧，然后你对车颜色有什么偏爱吗？你的车是什么颜色呢？
我的车是白色的，
哦，巧了，我也是。
但我觉得吧，白色。飞得特别快，
没有呀，我觉得车的颜色就是白色才是正统，特别好看。
是白色，但白色常见嘛。
啊，那倒也
不过我觉
是。
得，如果我下次换一辆车，应该还是白色，
嗯，对，我
因
估
为
计也
黑色其
是。
实也很显脏。
啊，黑色更显脏，对，黑色还不如白色。
对啊，其他颜色就一般，什么蓝色、红色那些都略显浮夸。
对，是的，所以白色就是。就是那个很正统的一个颜色，然后其实那个我觉得马自达那个混动红也很好看，而且马自达这个牌子我也挺喜欢的，当初我差点就是要买那个车。
结果你还不是抛弃了人家？
OK，可以的，那不是没有办法吗？好了，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买车的过程吧。首先是你有试驾过吗？
有啊，
嗯，你试驾是一般是怎么试的呢？就是。加速，加速，是它的加速是吗？
没
因为
有，
我是没有试驾过的。
因为我以前也没有试驾过，就那一次，其实就是之前我已经看了那辆车，所以。去试驾了一下，但其实感觉就是走个流程，因为要
哦。
而且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每年就开那么一两次车，所以其实试驾的时候，因为看原来是开我爸的车嘛，那试驾的时候开别人的车，其实心里是很慌的，根本就不敢加速。
哦。可是试驾不是一般都在没有人的路上，而且旁边还坐了个人吗？
不
你也
啊，
不
旁边
敢。
是坐了个人，但是你不可能去开到没有人的路上，他其实就是开到了边上而已。就是
哦。
4S 店周围的路上，不会没车或者没人的。
好的，然后我就没有试过驾，这个就是我很遗憾的地方。我总觉得我整个买车过程是比较草率的，这个等会我可以细讲一下。
我也觉得草率的呀，因为我试驾的车和我买的不是同一级的，就那个款式是同一款，但是那个怎么说呢？不是一般都有什么尊享型、普通型嘛？
哦，
我试驾的是那种比较尊贵的。然后功能
哦，
可能多一点，然后当时觉得好牛逼啊，结果买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我以为我买的可能就是我试的那个，但是实际上并不是。
好的，
然后
可
一
以
开
的。
起来就发现功能少了，已经来不及
哦，
了。
后悔莫及。
是的。
好，那所以你在选车的时候是只选了一个目标就去试了，还是就是说你还是很犹豫的那种呢？
没有犹豫，就压根都不是我选的。
哦，为什么？
因为是那样，那个车是我爸选的，他在仅有的混动车里头挑，仅有的混动能上绿牌的车里头挑了一下，就只留下了这一辆。
哦，所以哦，你的车是混动的，而
对，
且是上绿牌的，是吧？
是的，
哦，是因为那个摇号太难了吗？
对，因为当时我着急要买车，所以去摇
哦。
号已经来不及了。
哦，了解。所以，那你那个买车的整个砍价也是你爸帮你搞定的，是吗？
不，买车就是我表哥搞定的了。
哦，可以，分工很明确。
是的，我爸负责挑，我表哥负责带我到 4S 店 开始讨论这个车，以及让 4S 店要送我什么东西。
哦，对，所以，哎，你对这个也是，你有要 4S 店他送你什么东西吗？
送了什么抱枕啊、脚垫啊、香氛，然后还有什么保养，好像送了，不是一般买车会送一次保养吗？
嗯，对，首保。
然后他又再送了一次。
哦，那很划算。我买车的时候就没有送这个，就送了点抱枕和那个什么脚垫。
对啊，所以买车全程就是我爸负责挑车和店，我哥负责带我上门讨论，我只负责花钱。
哦，可以的。哦，我想起来，我的车还送了那个一个一立方的那个，就是漆面的那个东西。但是我现在从来没有用过，
这种东西
感
送了
觉，
一个，一般也用不上吧。
对，就是那个东西吧，你用起来就感觉心里很不爽，因为它这个东西一用，你比如说它是一个面的漆，你要去修，那它会整个面把那个漆给刮掉，那我其实是很小的一个点，对吧？那我又舍不得说我把整个原厂漆都弄掉，再喷一次，所以这个感觉其实这个送的不是特别有用。
说明他送你送的不真诚，其实不并不打算。
好的啊，那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买车是分期还是全款呢？
分期。
哦，好的，那我是全款的。那分期就是我理解应该是会比全款更贵的，对吧？
对啊，就是他其实分期，虽然他跟你说的是什么2年无息嘛，或者3年无息嘛，就贵一点车不是3年无息嘛，但实际上。你还要多交一个手续费，我不知道是不是后来就之前新闻那个就那个奔
哦，
驰车
对，
付那个什么金融服务费，我不太
对
清楚是不是
对对，
东西，我只知道他说有一个手续费，因为用的是那个品牌他自己的一个什么金融公司做的这个贷款，所
哦，
以
对，是的，就是那
就
个，
是对啊，所以他跟你说的是利息是没有的，但是你要多交一。我记得是3000多还是4000多的一个手续费，但是我觉得那手续费其实就跟。你每个月去收利息
对，
也差
我
不
觉得
多，
差不多，不过这个利息还是蛮少的。
还行吧。反正你想吧，当时如果你拿不出全款的钱，那你就只能贷款。贷
对，
款的话，那其实多3、4千也还是能接受的。
就但是我现在觉得还是应该是分期买车比较好。我觉得全款买车太傻了，就比如我太蠢了。
那你想，你分期其实也就是3年，又不像买房，买房30年你慢慢还。你买车差2、3年，其实那物价也搞不到哪里去啊，
嗯，也是，倒也是。
是吧？
嗯。
而且4S 店的一般其实不太希望你全款的吧？
对，我也不懂他为什么不希望全款，而且我觉得他赚这个利息3、4千有很高吗？我不懂他为什么这么不喜欢全款。
有提成吗？我之前甚至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我在网上有刷到过，说如果都是全款的话，那个销售可能还会赔钱，我觉得这不太靠谱啊。
我也觉得不太靠谱，就不太懂它里面的门门道道是什么东西。
对啊。
哦，然后我记得当时是这样子，我们去谈价格的时候，他还会让你选一个什么大礼包，就比如说你必须要装什么行车记录仪呀，膜必须在他这贴呀，然后还有什么，还会建议你装什么发动机护板啊什么的。这个你有遇到吗？
没有，
哦，那可能分期就不太会遇到这种事情吧，可能。
因为我去的那家 4S 店，他们说他们是没有装潢，就是所
哦，
谓的，
对，没有装潢部门是吗？
对，他压根就没有这项服务。
高级。
甚至我自己买了个行车记录仪，我跟那个销售说，你们能不能有人帮我装上去？他说他们没有装潢部，然后那个销售自己在外面冒着大太阳在那里硬装。
可以的，很厉害。
是的，相当励志。
哎，那所以你上牌的时候是委托那个 4S 店的人去上牌的吗？
对，
哦，所以你整个这上牌过程没有参与是吗？
有啊，我要就是前面流程资料什么应该是他们去交的，我只是之后有一最后一轮要去到那个车管所吧，就是上牌去那个就你选那个牌不是会一次给你出来30几个，然后你自己选
哦，
出吗？
对，是的。
对，我就要去那一次，然后那次不是还得把车拍个照啥的，
啊，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样，
然后就没了。
我是自己去上牌的，然后我要说一下，我是那个摇号摇到拿到车牌的， 它这个摇号拿到车牌呢，就是你先参与摇号，然后它你摇中之后，你还要把这个就是这个签给导出成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才可以到那个车管所去上牌。然后去上牌那天，我还记得雨特别大，我就那个车管所导致它本来有个正规停车场都已经停不下了，它外面扩展了一个比较野的停车场，然后那边就是泥土的地。导致我第一天新车上牌就把车搞得贼脏，很心疼。
好家伙，为什么我上台那天也下雨了？
那就可能是有个上牌必下雨的定律
怎
吧。
么会这样呢？
啊，然后我要说一下我的买车经历是比较特别的，就跟我朋友不太一样。他是我感觉还是比较正常的吧，就是先有选车，然后一步步的做。然后我的就比较草率了，就比他的更草率。就是我一开始选的其实是另外一个车，但是我父母不太同意，他们选了另外一个车，所以最后没有办法，那就买那个吧。而且当时去的时候，那天就是去看了一眼车，我们就下定了，然后就等着去提车了，就特别的冲动，我一次试驾都没有试过，就买了车，特别的冲动吧。
不是，等一下，你是那种会听你爸妈话的人吗？
毕竟那时候其实，是这样子，因为他们选的那个车，我也不能说我不喜欢，就是当时我是觉得那个车比较贵，然后我要去买那个车的话，其实我是出不了所有的钱的，所以是他们赞助我的。然后既然他们想要，觉得那辆车好，那我觉得就听他们的好了，所以我就那个服了。而且当时我们买那个车，因为。那个车的它是限定，你一定要有 GA 的，所以我们还准备了去竞拍车牌，因为我还没有摇到车牌，所以我是先买了车，再去准备竞拍车牌。然后结果就是那个月的最后一天有个接替摇号，我就摇到了车牌，特别好运。所以后来我也觉得买这辆车应该是没有错的，是一个好运的一个象征吧。
你的好运是不是从某某人那借来的？
对，我其实。我去竞拍，其实我也找了好多人说要让他们保佑我，因为我觉得竞拍也是很难的。
竞 拍也是一种玄学。
是的。
当时去看的时候，你都去店里，你为啥不试驾一下？
啊，那天也是下雨，我靠，就是我整个买车都是下雨，提车下雨，那去看车也是下雨，所以我懒得试了。而且是我亲戚带着我去的，啊，就这样吧，我感觉，因为这辆车我很了解，我很多同事都是开这辆车的，所以我大概。是比较知道的，所以我也没什么想试驾的，因为是个比较还算比较有名的牌子，我感觉就是肯定不会错吧，这样子选。
我也觉得我选的车不会错，因为我选的都是满大
对
街都
对，我们都是满大街都有的车，街
满大
车。
街都是我的兄弟。
对，所以哎，所以你现在会对买车的人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怎么说呢？试驾的时候啊，就是我的经验，就是你试驾的时候和你最后下的时候，你一定要选好到底是哪一款，因为同一款车型它真的有很多的等级的。
嗯，对，是的。
因为你千万要看清楚，比如说你可能看上了某一个功能，但是你选的那个
没有。
是没有的，一定要注意。
好惨。哦，那我的建议就是，可能就是年轻人不要冲动。买车的时候，你不需要买一个很贵的车，你买一个便宜的车就好了。甚至你买个二手车也可以，这是我的最最真诚的建议。
是的，我觉得第一辆车确实不用买太贵。
因为你新手嘛，对吧？年轻的人又很容易是新手，你肯定会撞他的，然后你又很心疼，对吧？没有必要。
你新手买的第一辆车，你肯定，你当时手里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钱，你其实买个自己能先代步能用的车就 OK 了，然后等你过个7、8年，挣得更多了，你再去换一辆你自己特别心仪的车。
对，是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希望。有人能听得进去，因为当时我是听不进去的。我是觉得，要我买个二手车，杀了我给你助兴吧，不可能的。
我当时觉得你一开始就买辆20多万的车，我觉得你有点夸张。
哦，对呀，我现在觉得也是很夸张，而且整个车落地其实超过30万了，就是非常超过我能承受的那个什么。然后我还是找了亲戚嘛，所以是因为有亲戚还特别捡了一些钱，你知道吧？所以。还是建议 选车的时候选个便宜的吧，反正是个消耗品，它也不会长保值，对吧？
是的，等你开车开的特别稳当了以后，
对，你再选个，
再选个稍微贵一点的。
对，好的，那这一趴我们就过了吧。
由于本主题在录制完之后发现时长较长，所以我们会拆成上中下三集作为放出。上集的全部内容就到此为止，是关于我们的 Dream Car 时期和买车过程的两个主要内容，而中下两集呢，会主要讨论用车体验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踊跃收听，而且也会非常有趣的。好了，那我们下期见，拜拜。